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猎聘。空窗期很久还能找到工作吗？这是我们每周直播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想告诉大家的答案是一定能。不要陷入焦虑，相信你已经听腻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失业七个月的朋友找到工作的经历，希望对正在找工作的你有帮助。以下是来自一个失业七个月找到工作朋友的分享。我2023年9月初被裁，历时七个月终于收到 offer， 涨薪 20%， 公司规模比以前更大，业务也更前沿。缺点是通勤距离从40分钟拉长到 1.5 小时，加班可能会比较多。对于当前的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约等于实现一个有计划的跳槽目标。我有6年的工作经验，共经历过两家公司，第一家公司4年，第二家公司2年，都是小公司。两段工作经验有联系，但不完全一样。第一段工作经验可以相关，第二段工作经验和 B 相关。 A 可以算作 B 的一部分，但 B 传统的工作范围并不是 A。 我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完全是朝着 B 的方向简历准备，现在仔细想想，我投简历的方式挺被动，要么是岗位特别符合我的经验我会投，要么是主动收到对方的联系，所以这就导致我的面试频率不高。整整七个月，电话联系我14家，面试了7家，最终收到3家 offer。 被裁后我休息了2周就开始准备简历了，花了3天改好简历就挂在了招聘软件上。第一版简历仅仅是罗列了我的工作内容，现在回看写的简直像一个工作职责描述，没有任何胜任能力的展示。因为刚离职，还是有些 HR 和猎头联系我，不乏一些名气大的公司，所以在简历投递这一块，我给大家的第一条经验是赶紧写了就投，不要琢磨太久。前期我既希望公司联系我，又害怕他们联系我，像什么自我介绍、职业规划之类的常规问题我毫无准备。虽然我有大把的时间，但因为我是个极度拖延的人，所以只能赶鸭子上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适合我这种人的方式，就是你可以不准备，但是绝不能因为抗拒而不接电话，要多接猎头 HR 的电话，以赛代练。他们会问你很多常规问题，虽然你没有组织过正式的语言，但别人问你你总要回答吧，问多了就会发现都是那些问题，过程中答案就被迫形成了。十一前我收到第一个面试邀请，面试前我非常紧张，因为我发现准备面试这件事就是一个不停自我攻击的过程，我总是在追问自己做了什么，如果回答不上来就会觉得自己真不行。事实上面试官并不会那么咄咄逼人，问的问题也围绕着我的实际经历展开，我在面试过程中反而放松了下来，第一场面试便顺利通过了。因为公司的业务方向不符合我的期望，薪资也仅和之前持平，于是我拒绝了。十一回来后收到一家业内大公司的面试邀请，这家公司要求应聘者做一个 PPT， 大概15分钟，描述经历过的有代表性的项目案例或工作任务案例，说明在此案例中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亮点。虽然后来这家公司没有录取我，但这段面试时我第一次关注到招聘方的视角，我发现我还可以以项目的方式展示我的经历，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更深的挖掘，我把它更新在了自己的简历中。通过多次和 HR 以及面试官的沟通，我发现求职者的关注点和面试者的关注点根本不一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并不在意，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亮点会被他们挖掘出来。总而言之，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投递，也不要指望一稿走天下，而是多投多改。面试准备，我能拿到最终这个 offer 很大程度取决于我的面试准备。刚被裁的时候我也不甘心每天一点正事不做，所以我每天跑到图书馆去学雅思，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效率很低，3天打鱼2天晒网，一两个月过去感觉自己在瞎忙活，英语没有一点提高的感觉。于是我就改变策略，开始看行业相关的报告、法规指南、英文版的，边学英语边学业务。我找了一些和我经验最相关以及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资料来看，场地也从通勤一个小时的图书馆改到了附近的星巴克，反正就是不能在家待着。刚开始为了准备找传统 B 相关的工作，我去行业官方机构官网看了相关的指南，令我收获非常大。我在后续面试 A 方向的工作时，这部分知识也发挥了主要作用，是我没有预想到的。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题外话，或许第一手资料比二手资料更能促进自己对某个知识与更系统的学习。以前我自己看指南的时候总觉得很难看懂，但这次通过访问官网，发现官方配套了一些很好的培训材料，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的理解。而这些资料在二次传播时往往不会被携带，待业七个月我几乎一直在看行业相关的资料，当然每天花费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工作日的时候每天中午出门五六点回来，既能学到新东西又能充实自己的空闲时间，真的很快乐。为了更加了解我以前做的事，我还把以前工作的项目文件翻了出来， 发现有一个之前面试的问题，这些文件上就有答案。所以如果面试时发现自己的项目经验回答的不好，可以翻翻过去的文件。面试复盘，我的面试并不算多，但我认为面试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很多问题可能以前没接触过，如果我回答的不好，我就会问面试官这个问题从他的角度是怎么想的。大部分面试官都会告诉我他的想法，通过富有经验的人的回答，我再去回看我的学习资料，感觉自己对业务的了解程度在不断提升，很容易反馈到我后续的面试中，同时也会给我写简历的思路带来不同的启示。同时我会记录一下每次电话或现场面试完的问题，我希望可以整理一个详细的回答，让我自如地应对那些常规问题。于是我渐渐整理出了逐字稿，但我总是不太满意，我也试着按照网上教的 STAR 法则去写，可是就是写不出来。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和我一样的朋友，能写出来最好，写不出来就不要死磕。我就曾经因为这个失去一个 offer， 我有一场面试业务领导都过了，结果死在了 HRBP 上。经过我的复盘，我可能就是因为当天太在意自己没有准备好自我介绍，所以心态崩了，整场下来问题都回答得不好。其实自我介绍这些问题对于社招来讲，没有必要要求自己准备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回答，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其实这是高阶玩家的才华，普通人只要保证能流利地维持一段两三分钟的陈述就可以了，甚至再短点也没关系，甭管好坏。心态变化，原本计划两个月找到工作，不过还在职的时候就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过当前的行情，说如果被裁了保底四个月才能找到工作，我心里就把预期改成了四个月。前四个月我都不太着急，有人联系我我就去面试，没人联系我我就看资料，也不出去玩，毕竟没钱，心态也只能稳到保持学习这个地步了。到了一月份，说实话那时我有点着急了，但想着快过年了也没什么公司招人，便抱着一切等到年后再说吧的想法先过年了。等到过年回来整个人都不好了，投简历没人联系就算了，也看不到新岗位，不知不觉我的空窗期从3-4个月变成了半年，我开始慌了，每天等也不是办法，我想我得做点什么改变现状。于是我一主动联系通讯录里的猎头，联系了以前联系过的猎头，一位猎头告诉我没有合适的岗位，一位猎头手里正好有一个和我非常符合的岗位，但最后没成。还有一位猎头虽然没有合适的岗位推荐给我，但和我聊了一下最近的行情，说确实不好，很大程度缓解了我的自我怀疑。二，扩大求职范围。我以前投简历只看自己行业相关的，于是我开始看自己可以迁移的行业，我最后收的 offer 正是我的这次改变获得的。当时我看到这个岗位的招聘 JD， 感觉虽然和我之前不是一个行业，但我大概能看得懂他在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薪资区间起薪就是我上家的薪资，所以我就去联系了。虽然我不想为他改简历了，但毕竟转了一点点行，不多，和之前行业还是相关的，于是打招呼的时候简单做了个自我介绍，说了自己的匹配项，方便 HR 接纳我，最后果然收到了联系。总之自从我主动发生改变之后，我的招聘软件又开始活跃了，甚至又通过了另一家公司面试。如果我没有收这家公司的 offer， 那家公司对我来讲也是不错的选择。小杰，无论你是被裁还是裸辞，一定要对自己充满希望，相信自己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这非常重要。对自己不要太严格，如果觉得到了绝境，公司名号、行业、薪水，适当放弃，先让自己走下去，不要逼死自己。我有的时候就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大不了换城市去海底捞打工，慢慢想出路，总之不要陷入绝望，不要太在意空窗期。我始终以平等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空窗期，有的公司在意，有的公司不在意，但我几乎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在解释空窗期上。当发现自己的状态长时间没有变化时，比如没有人联系你，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简历应该修改一下，要么是求职方向要变一下，一定要做点什么。在当前的环境下，最好贴合你的经验去找工作。虽然我对我过去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喜欢，但占了我工作经历很大一部分，如果我不提就会使我的经验看起来很单薄。我把这块经验结合我的目标岗位做了些准备，确实帮助我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记住，简历上写到的是让他尽量发挥他的用途，虽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但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帮到正在找工作的你。